今天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64篇，这篇的题目是国度的预言第4。我们已经看见国度预言关于召会的一段，包括两个方面，警醒预备的一面和忠信精明的一面。警醒预备与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有关，我们都需要为着主的来临警醒预备。然而正确的基督徒不仅该顾到生命的一面，也该顾到服事的一面。为着服事，我们需要忠信精明，因此我们需要对主忠信，对做同伴的信徒精明。我们已经看见在24章这两面都包括了，在生命上我们需要警醒预备，在服事上我们需要忠信精明。虽然在这两个方面在24章都包括了，但还不完全，因此24章所包括的每一面都需要25章里补充的话。马太25章1-30节完成了24章关于信徒的一段，童女的比喻，这在马太福音25章1-13节完成了警醒预备这件事。我们该如何警醒预备，启示在童女的比喻中。马太福音25章13节就是童女比喻的最后一节，说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这话与24章42节很相像，指明25章1-13节是24章40-44节为着被提而警醒那段话的完成。马太24章32-44节是论到警醒预备的一段，马太25章1-13节也是论到警醒预备的一段，是前一段的完成。同样的原则，24章45-51节和25章14-30节这两段都是论到忠信精明。马太25章30节说到把无用的奴仆扔在外面黑暗里，与24章51节是平行的，这指明25章14-30节是24章45-51节的完成，论到对主的工作忠信。马太24章45-51节是论到奴仆在完成主人的使命上不忠信，仍然需要马太25章14-30节。论到奴仆在使用主人的银子上不忠信，虽然24章45-51节告诉我们要忠信精明，却没有给我们看见该如何忠信精明，这岂是在银子的比喻中。警醒的路是借着圣灵的充满，借着有额外的油，凭着我们自己，我们不能警醒，也不能预备好。得着额外的油，唯一的路是借着圣灵的充满，这是我们警醒预备的路。同样的，在主的服事上忠信精明，乃是借着属灵的恩赐。没有属灵的恩赐，我们就没有能力忠信或精明。我们的忠信精明在于我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赐，因此25章有纳灵的充满和纳灵的恩赐。纳灵给我们生命的充满，也给我们服事的恩赐，这全在于纳灵。我们如何能警醒？唯有借着圣灵的充满。我们如何能忠信呢？唯有借着圣灵的恩赐。25章的比喻是24章32-51节的完成，这由2与10这些数字指明。马太25章1节说，那时诸天的国好比十个童女，十是12的大部分，因此这十个童女代表大体的信徒，他们在主来以前都死了。24章40-41节的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 乃是代表余下的信徒要活着直到主来。在田里的两个人，或是在磨坊推磨的两个女人，代表活着的信徒。然而主的巴路西亚来临的时候，大体的信徒都死了。二十四章有活着的信徒被提，但这章没有说到死了的信徒。这是二十五章一至十三节童女的比喻所论到的。童女打盹睡着了，这事实指明他们死了。在主眼中，圣徒死了就是睡了，因此睡了的十个童女代表死了的圣徒。在圣经中，神的子民属于十二这个数字，因为这数字代表全体神的子民。在圣经中，十二这数字有一种组合的方式是十加二，十是指十二的大部分，二表征余剩者，就是剩下的。例如十二使徒中有两位求主让他们坐在他的左右边，其他的十位却很恼怒。在旧约中，十个支派背叛大卫家，只有两个支派仍然忠信。在24、25章这里，原则也是一样。24章有2， 25章有10， 10与2放在一起就有全体的信徒。主来的时候，大体的信徒都死了，只有少数，就是由田里的两个男人或推磨的两个女人所代表的余剩者仍然活着。因此25章1至13节乃是24章40至41节的完成。25章是24章的完成，这也由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被取去，另一个男人另一个女人被撇下这事实所指明。为什么一个被取去另一个被撇下呢？答案不在24章乃在25章。一个被取去，原因是他被圣灵充满；一个被撇下，原因是他缺少额外的油。现在我们要主节来看童女的比喻，就是警醒的比喻。马太25章一节说，那时诸天的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他们的灯出去迎接新郎。这里的那时这个词意思是在那个时候，就是在巴路西亚的时候。24章所描述的巴路西亚发生的时候，许多事情就要发生。那时诸天的国好比十个童女，童女象征信徒生命的一面，这可以参照哥林多后书11章2节，信徒是国度的子民，乃像贞洁的童女，在黑暗的时代里为主做见证，这是由灯所表明的，并从世界走出去迎接主。为此他们不仅需要圣灵的内住，也需要圣灵的充满。我们基督徒首先是童女，做童女不是工作、服侍或活动的事儿，乃是生命的事儿。此外，我们不仅是童女，还是贞洁、纯洁的童女。做童女不在于我们做什么或能做什么，做童女绝对在于我们的所事。不论我们是男是女，我们都是童女。虽然我是个老人，行事为人却像童女，我绝不会出卖我童女的身份，甚至在仇敌面前我也是童女。下面我们看拿着他们的灯，一节说童女拿着他们的灯出去迎接新郎。灯象征信徒的灵，这在箴言20章27节可以看出，里面装着神的灵做油。这在罗马书8章16节讲到那灵和我们的灵相调和来做印证。信徒从他们的灵里照耀出神的灵所发的光，因此他们成了世上的光，如同灯照耀在这黑暗的世代里。 为主做见证，使神得着荣耀。因此我们做童女，不是拿着武器征战，或拿着运动器具游戏，乃是拿着灯做见证，发光并照亮。我们手中有为着主的见证照耀的灯。童女们出去，这表征信徒从世界出去，迎接要来的基督。童女没有徘徊或定居在任何地方，反之他们从世界出去。潘汤在他的一本著作中说，世界对他不过是一条路，在这条路的终点会有坟墓。主若迟延他的回来，世界至终只会给我们一个安息之所，就是当我们等候主来时躺卧在其中的坟墓。我们不是定居在这世界上，我们乃是从世界出去。新郎象征基督，是令人喜悦且富有吸引的人。在这个比喻中，主不是把自己比喻为得胜的将军或伟大的元帅，乃是把自己比喻为新郎，最令人喜悦的人。因此我们是出去的童女，他是来临的新郎。下面我们看五个愚拙的没有带着油。二节说，其中五个是愚拙的，五个是精明的。五由四加一所组成，表征人就是由四所象征的，加上神就是由一所表征的，以承担责任。五个愚拙的和五个精明的，并不指明信徒一半是愚拙的，一半是精明的，乃是指所有的信徒要负责被圣灵充满。旧约清楚的启示，五是负责的数字，例如十诫就分为两组的五。五这个数字也经常出现在帐幕及其器具上，五是许多量度的基本因素。我们手上的五个指头指明五这数字在圣经中是如何组成的，它是由四加一所组成。我们已经指出四这个数字象征受造之物，一这数字象征造物者，受造之物加上造物者就有能力负责任。我们若只有四个手指头没有大拇指，我们就很难做什么。这就是说，凭着我们就是四这个数字，我们不能负责任，但我们加上神就能够负责任。二节说，五个童女是愚拙的，五个是精明的。主耶稣先提到愚拙的，因为在负责任的事上，问题不在精明的，乃在愚拙的。五个童女是愚拙的，并不表示他们是假童女，他们在性质上与五个精明的童女是一样的。三节说出他们愚拙的原因，那里说愚拙的拿着他们的灯，却没有带着油。油象征圣灵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和希伯来书1章9节。愚拙的所以愚拙，是因为他们只有油在灯里，却没有额外的油在器皿里。除了重生的灵之外，他们没有充满的灵，额外的圣灵。我们来看五个精明的在器皿里带着油。四节那里说，但精明的拿着他们的灯，又在器皿里带着油。人是为着神所创造的器皿，人的个格是在他的魂里，因此这里的器皿象征信徒的魂。五个精明的童女不仅在他们的灯里有油，也在器皿里带着油。灯里有油表征他们有神的灵住在他们的灵里，器皿里带着油表征他们有神的灵充满浸透他们的魂。我们对灯和器皿需要非常清楚。照着希伯来文版本，箴言20章27节说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在灯里有油就是圣灵。 新约里启示，我们的灵乃是圣灵内住的所在。照着罗马书第九章，我们是神所造的器皿，我们的所事，我们的个格，在我们的魂里。因此这节的器皿象征我们的魂，借着重生，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的灵里，这使我们的灯发光。但问题是，我们有没有额外的圣灵充满我们的魂？虽然我们灯里有油，但我们魂里需要额外的油，这表征那灵必须从我们灵里扩展到我们魂的每一部分，然后在我们的魂里，我们将有额外的圣灵。我们若有这额外的份，就是精明的；我们若没有，就是愚拙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若对圣灵的充满漠不关心，就是愚拙的。我们若有智慧，就会祷告说，主啊，怜悯我，我不单要有你的灵在我的灵里，也要有你的灵在我的魂里。主，我需要那灵的充满，我需要额外的圣灵充满我的全人。没有这额外的灵，我们就不能警醒或预备。为要警醒预备，我们需要圣灵的充满，那灵自己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里面的每一部分。五节说到新郎迟延未来，主耶稣的确迟延，还未再来。在启示录里，他应许说他要快来，但将近2000年过去了，他仍迟迟的未来。因为新郎迟延未来，童女都打盹睡着了。打盹表征患病，睡着表征死了。这个打盹表征患病，可以参照《使徒行传》9章37节和《哥林多前书》11章30节。睡着表征死了，可以看贴前四章，可以看贴前四章13到16节，《约翰福音》11章11到13节。当主迟延还未回来的时候，大体的信徒先是患病，然后死了。六节说，半夜有人喊叫说，看那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。半夜表征着黑暗世代，就是黑夜中最黑暗的时刻，那将是这世代的末了，大灾难的时候。喊叫表征天使长的声音。七节说，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整理他们的灯。起来表征从死里复活，这在贴前4章16节、临前15章52节，就是这所预言的复活。童女起来之后就整理他们的灯，这表征他们对付自己生活上的见证。这指明我们为主见证的生活，在离世前若是不完全，等复活后仍需受对付。在第八节说，愚拙的对精明的说，请分点油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。这话还是愚拙的信徒甚至在复活后仍需要圣灵的充满。要灭了这一个词，证明愚拙童女的灯是点着的，里面有油，但却没有充足的供应。他们代表一些信徒蒙神的灵重生，有神的灵住在他们里面，却没有让神的灵充满，使神的灵浸透他们全人。第九节那里说，精明的回答说，恐怕不够我们和你们用的，不如你们到卖油的那里为自己买吧。这指明没有人能替别人得着圣灵的充满。我们能买许多东西，但我们不能买圣灵的充满。这就像吃一样，没有人能替你吃。精明的童女告诉愚拙的，到卖油的那里为自己买。卖油的必定是大灾难期间的两个见证人，就是两棵橄榄树和两个油的儿子。可以参照启示录11章3到4节和撒迦利亚书4章11到14节。 大灾难期间，两个犹的儿子摩西和以利亚要来帮助神的子民。买这一个字指明需要付代价，圣灵的充满是要出代价的，就如撇下世界对付己，爱主胜过一切，因基督将万事看为损失等等。我们今天若不出这代价，到复活之后还是要出。不付代价的人就没有额外的圣灵。至终愚拙的童女会领悟，他们需要用全心全魂爱主，他们会看见他们需要撇下世界并对付己。十节说，不料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，那预备好的同他进去赴婚宴，门就关了。到了这一个词是指主降临到空中，可以参照贴前四章十六节，是主来临，就是巴路西亚的一部分。那预备好的必定是应邀赴羔羊婚宴的人，这启示在启示录十九章第九节。我们应当预备好，让器皿里一直有油，让神的灵一直充满我们全人。为着主的来临，就是他的巴路西亚，我们应当天天警醒并预备。同他进去是指在主的来临，就是他的巴路西亚降到空中的时候，复活的信徒被主提到空中。十节的婚宴是羔羊的婚宴，这婚宴要在主来临他巴路西亚的路上摆设在空中，可以参考贴前四章十七节。这要在国度实现之前赐给预备好的信徒，就是那些生前已经被圣灵充满准备好的信徒，作为赏赐，使他们享受主，也使主享受他们。那预备好的同新郎进去赴婚宴之后，门就关了。这不是救恩的门，乃是进入主婚宴的享受的门。十一、十二节说，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，说，主啊，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却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。愚拙的童女随后来了，是指复活的信徒，因为预备好而较晚来到主面前。他们为额外的油付了代价，但他们得着的时候太迟了。这里的时间很有意义，因为他们来时候门就关了。他们求主给他们开门，他说，我不认识你们。所以主这里说他不认识他们。这里的不认识是指不承认不称许，就如在路加十三章二十五节所说的，愚拙的童女他们的灯是点着的，也出去迎接主，死后也复活并且被提，但他们出代价去得圣灵的充满，出的太迟了。为此主不承认不称许他们，不许他们有份于他的婚宴。他们失去这时代的赏赐，但他们没有失去永远的救恩。主告诉他们，他不认识他们的时候说，我不珍赏你们或承认你们，我不称许你们在地上的生活方式，我也不称许你们来的这样迟。因此他们被拒绝在国度宴席的享受之外，所以他们被拒绝在国度宴席的享受之外。十三节总结说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二十四章四十至四十四节只说到活着预备好之信徒的被提，这还需要二十五章一至十三节论到死而复活之信徒的被提。当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，我们看见我们需要何等警醒。警醒预备是非常严肃的事儿。没有一卷书像马太福音一再警告我们。我能在主面前见证，四十多年来我一直受这卷书的警告。 每当我有一点随便，我就想起马太福音所包含的警告。不错，我们都是童女，但我们是愚拙的还是精明的？我们都需要自己回答这一个问题。我们精明与否，在于我们的器皿里有没有额外的圣灵。